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来到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也求你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开启我们的心窍，开启我们的耳朵，把我们的精神都集中在你的话语上面。以下的时间都是你的，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能蒙到你的造就。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来讲第二讲。我们第一讲我们看到，救主已经诞生了。那救主诞生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迹象啊，有很多的记号，还有很多的见证人。我们看到有神的预言就要实现在他的开路先锋的身上，施洗约翰就这样被诞生出来，而耶稣也是一样。那当救主和施洗约翰诞生的时候呢，都会发生，都有一些神迹奇事作为一个记号，让众人都看见。最重要的是还有天使参与到其中，所以看到上帝的工作开始出现的时候，不仅有话语预言先出来，还有见证的记号，还有呢见证人啊，这几样都是不可少的。好，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讲，救主已经诞生之后，他的服事之前有一些什么样的预备呢？好，我们继续来看。好，先讲一下旧约的一个礼仪啊，叫做奉献礼。什么是奉献礼呢？我们在旧约的摩西五经的立位记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妇人呢怀孕生男孩，她就不洁净七天，之后又说在家居33天，等她洁净的日子没有满的时候，她是不能摸圣物也不能进圣所的。所以耶稣基督诞生之后呢，他到了等了洁净的日子满了，他进到圣所，那是几天呢？一共是40天。我们这边有一个，你看一下，生男孩7天不洁净，居家33天。那生女孩呢 ？Double。那为什么生男孩和生女孩他这个洁净的日期不一样呢？在这里呢，我们就先不讲啊。希望各位同学呢，可以有机会去查考那个旧约的摩西五经里面啊，里面有一些解释啊。好，那他们去圣殿奉献礼的时候呢，他们是要献祭。负担得起的人呢，献上一只公绵羊；那负担得不起的话呢，献雏鸽或者是斑鸠。耶稣他们去奉献礼的时候做的什么呢？他们就不是了，他们就只是奉献的是这个雏鸽和斑鸠哈。所以看得出来，他们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啊。耶稣基督没有诞生在一个富贵的家庭，没有诞生在一个怎么讲？在一个帝王的那个家庭里面，虽然他是君王，但是他没有诞生在那个地方，他生在一个马槽里面。当然那个时候马槽里面也是没有马的，为什么呢？因为马是用来打仗的。罗马帝国统治犹太民族的时候，他是不会让你家里有马的，因为这是给你提供了战争的武器。所以牲口那个所谓的马棚里面呢，就是他应该是放的牛啊、羊啊，或者是驴啊，所以耶稣也是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就是这样。好，那除了这个洁净礼以外呢，我们还要再看这个一个旧约的礼仪啊，这祭司的礼仪啊，在民数记和立位记里面都讲到旧约的礼仪。民数记说到，从30岁到50岁，凡前来任职的，在会幕里办事，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会幕里办事？就是祭司，会幕等到了圣殿建来以后呢，就是圣殿。从30岁到50岁，你30岁你才可以来服侍，一直服侍到50岁，50岁以后呢，退休了啊。也许你会觉得，哎，真好哎，50岁以后就退休了哈、啊。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啊。好，那利未记8章12节呢，他讲到说，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这是一个案例祭司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他被膏抹之后呢，他才能出来服侍啊。记住啊，是30岁，30岁的时候才能出来服侍，而且必须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使他分别为圣，这是属上帝的。好，这是两个旧约非常重要的礼仪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救主服事之前到底在预备什么事情呢？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有4件事情。 我们一件一件来讲，先来看主的先锋。主的先锋是谁？主的先锋当然就是施洗约翰哈，我们已经知道了，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呢，他是一个蛮特别的人哈，你记住哈，施洗约翰他生在祭司撒加利亚的家里，所以他是有祭司的职分的，他这个祭司的职分，所以他应该怎么样呢？他应该接受祭司的训练，对不对？他应该接受那个圣殿的那个训练。按照我们现在讲法，他应该上神学院了。他应该上神学院，不仅上神学院呢，还要经过人家的认可。所以他既然在神学院的话，他怎么跑到旷野去了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我们看一下经文的背景。那凯撒提比流执政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任犹太总督，希律做加利利的分宗啊。这三件事情讲了当时的政治现象啊，政治现象啊。那接下来讲到他的兄弟腓力呢，啊，做以上利亚和特拉可尼地区的分封王，吕萨尼亚做亚比利尼的分封王啊。这讲到的是政治上的，你看到这里面没有一个是犹太人，没有一个犹太人。希律的话，他不是，他是以东人啊，他是以东人。那接下来讲到这个宗教上的。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啊，这是犹太人的啊，对，这是犹太人，没有问题。所以你看到这个政治和那个宗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人来统治的啊，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现状。那当这个时候呢，这神的话呢就临到撒加利亚的儿子在旷野的约翰，约翰在旷野了，他没有进到祭司的体系里面，没有接受到所谓的正规的神学院的训练哈，没有按照现在讲法，没有毕业文凭，他没有被按牧，那他凭什么出来服侍呢？如果假如说郑牧师啊，他就跑到灵粮堂来了，没有读过神学院，也没有教会给我安利，然后我就开始讲东西了，有没有人会来听？那没有人会来听的哈，啊，当然并不是说这样做是可以随便这样乱用的，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所以约翰他非常特别，他没有走祭司的体系。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有特别的含义的。我们往下看啊，上帝的话临到约翰，让他就来到约旦河给人施洗啊。约翰从在母腹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了啊，所以他一定常常跟神交通，就好像耶稣一样啊，从小就跟神交通。那交通的时候呢，上帝会指引他，一定是上帝指引他不去读神学院。你想想，他父亲是撒加利亚。他从小是按照这个体系长大的嘛，他怎么可以不去呢？一个牧师的儿子啊，他不好好在教会侍奉啊，他到处乱跑，跑到外面去啊，别人会怎么看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违反当时的这个常理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啊，一个行为。但是呢，不要忘了啊，这是上帝引导他去的，并不是违反常理就是好的，不是。上帝引导他去，这只是告诉我们说，当上帝引导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呢是真的按照上帝的话去做的，他就算是周围的环境都反对他，他还是会坚持做下去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哈。好，那当那个约翰听到上帝的指引的时候，他就来到约旦河来宣讲这个悔改的洗礼了。会有谁去呢？真奇怪哈，应该到圣殿去嘛，大家百姓都去圣殿，你约翰一个人跑到旷野的，跑到约旦河边，怎么会有人来呢？所以很明显，这不是人的工作，这是上帝的工作。他在约旦河一带呢，就宣布这个悔改的洗礼，就像以赛亚书先知书上写的，在旷野有呼喊的声音，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啊！大家都非常熟悉啊，我们的诗歌也常常唱。所有的人都要看见神的救恩啊！他这样呼喊的时候呢，真的有人来受洗了。这些人为什么会来呢？上帝感动他们来吗？很简单，按照常理的话，人不会来，人家会去圣殿的，怎么会在一个旷野看到一个穿骆驼毛吃这个蝗虫野蜜的人，然后像个野人一样来去跟他听他讲话洗礼呢？在这里要讲一下，他穿骆驼毛没错，先知可能是这是当时的一个可能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记号了。他吃蝗虫野蜜，蝗虫野蜜真的可以吃吗？是的，蝗虫是可以吃的。现在图片上这张图片呢，是真的，因为以色列的一道菜叫做 炸蝗虫哈、啊，炸蝗虫哈、啊，应该是很美味的哈、啊，但可惜没吃过。好看一下洁净里的洁净的食物和不洁净的食物哈、啊，你看看到下面没有？下面哈、啊、有这个，有蝗虫、蚂蚱、蟋蟀哈、啊、蚱蜢，啊，这是洁净的，是可以吃的哈、啊。然后这边还有蜂蜜，当然是可以吃的哈、啊。那其余的这些都是一些洁净的食物都可以吃哈、啊。反过来你看不洁净的食物哈、啊。啊、你看有骆驼啊，有狐狸啊，有马，有驴，有蛇啊，还有猪，还有兔子。另外呢，还有，可能在湾区大家都喜欢吃的哈、啊，螃蟹哈、啊，龙虾、鱿鱼啊，鳗鱼等等哈、啊。当然了，我这讲的是旧约哈、啊，就犹太人的洁净和不洁净的这个分别。当然，他们现在也是这个样子了哈、啊。不要忘了，到了新约以后，上帝怎么说？上帝所造的一切的都是好的。凡神所洁净不可当作俗物、啊、存着感谢的心来领受就没有可弃的、啊、讲的是这件事情。所以很明显、啊、不是动物本身干净不干净，他讲到的是一个宗教的礼仪，讲到宗教礼仪就是说你到底是听神的话还是不听神的话、啊、这是重点。不过现在有一些科学家在说、啊、确实这些吃草的这些动物比那些杂食的动物呢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营养成分啊，这些我们就不再讲，就不多讲了。因为马和驴也是吃草的嘛，骆驼也是吃草的嘛，他们也都是草食性动物。所以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上帝的心意在哪里？你愿不愿意为上帝的心意而放弃一些东西？好，那约翰到底吃的是生的蝗虫呢？当然不会拿油炸了，对不对？他们怎么去拿油炸呢？很难哈、啊，矿也没有这个东西哈、啊。所以有一些解经家是这样讲的，在以色列的旷野啊，有一些树，这个树呢叫做角豆树，看起来就很像我们吃，华人常常吃的那个豆角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样子长长的，看起来有点像蝗虫，吃起来呢，入口有一点点苦，再嚼下去呢是甜的，啊，有人说现在这个叫做蝗虫野蜜啊。但是呢到底是不是呢，对不起不知道哈、啊、等以后上了天上以后去问问约翰吧、啊、哎你倒是当时你吃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啊、okay, 好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约翰的这个工作了，这个才是重点。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施洗，有很多人过来真的接受他的洗礼了，可是约翰说什么？会不会像我们现在实习这样说，感谢你啊，谢谢你来到我们中间啊，你被神拣选成为天国的儿女了啊。他怎么说？他正好相反，他说毒蛇所生的，一开始就骂人了，谁指使你逃避呢将来的愤怒呢？应当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看这样讲话的是一个祭司啊，人家乖乖的过来来为跟他来实习。现在的教会呢大概不太会这么讲了啊，真是很奇妙啊。上帝的工作临到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特别的现象出来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呢不要随便像施洗约翰这样讲，懂了吗？千万不要像施洗约翰这样讲啊，你还是要把真理讲清楚。众人是看见了上帝跟他同在，所以他们不是来顺服施洗约翰，他们是来顺服上帝。但是施洗约翰提醒他们一件事情，他说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句话如果拿到雅各书的话就是什么？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就是死。这个信心能救他吗？啊，所以你看路加的神学跟雅各的神学虽然讲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模一样的。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在约翰福音里面说一个这个葡萄，这个葡萄枝子它不结好果子就把它砍下来啊，好的话结好果子啊再把它接回去啊。他讲到两件事情，悔改的心和这个果子。这个果子说的是什么呢？当然是重生得救之后外在的行为了。这两边是要彼此对称的，不能嘴上讲说我爱上帝，我亲近上帝，我跟随上帝，但是做的是另外那一套，这样的话就糟糕了，这样的话这句话就有用了啊。这句话就有用。好，那 约翰继续在说，他说你们心里不要说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哎，你看人就有这种遗传性的，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上帝的拣选时没有后悔的，上帝既然拣选以色列民族了，拣选亚伯拉罕了，那我是他的孩子，上帝怎么可能背弃誓言呢？所以基督徒千万不要有这种心态啊！如果你说基督徒怎么会有这种心态呢？我们又不是亚伯拉罕生的。基督徒有这样的有一种心态是说，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我就算犯点小错没有关系，反正上帝会救我，因为上帝已经赦免了我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一切罪了。当你这种心态出现的时候呢，那我就想到了施洗约翰讲的这句话。所以呢，基督徒啊，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约翰提醒这些人呢，你们不要以为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啊，因为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后裔来，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才是心里收割里的才对啊。他说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砍下来丢在火里就是灭亡的意思，很厉害的，这句话被讲得很严厉。那众人听了以后呢，什么反应？有的人可能一听生气了，走了，我才不来教会呢，来教会干嘛？被牧师骂。我其实我这人挺好的，那又没杀人放火。约翰讲的不是这件事情，他讲的是永恒的事情。你要进入永恒吗？你要接受永生吗？你准备好了没有？你有悔改的心吗？你有决心悔改了以后，就做出跟你的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你能真的能跟随神跟随到底吗？他讲的是这件事情。那好了，这些众人的反应呢，其实是非常正面。众人听到他讲这些话，没有什么，没有记下来说谁生气跑掉啊。他说，那么我们应当做什么呢？你看，一个真正悔改得救的人，他的反应就是说，那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才是真正的悔改得救的人？他从心里，从悔改的心就延伸到外面的行为的问题。约翰就告诉他们说，有两件衣服的要分给没有的，有食物的照当做。什么意思？爱人如己，爱邻舍如自己，看到人家有需要的就要给他，意思就是舍己的意思。那有税吏来问他说，老师我做什么呢？然后他说，除了规定以外的不可多收。好，你不可以多取啊。当时的税吏就是因为他们为了中饱私囊，除了罗马帝国给他们的一些规定以外，按照规定收的都加上去嘛，他们没有什么油水可以捞，他们会多收啊，多收的话就是自己啊，贪污的行为。所以约翰告诉他们说，除了规定以外的不可以多收啊，你要遵纪守法。虽然是当时被罗马帝国统治，觉得他们是好像亡国奴一样啊，那你替欺负你的人工作，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好的工作。但是约翰说按照规定做。还记得刚才一开头就讲到这个政治的因素吗？政治上当权的全都是外邦人，没有一个是犹太人。宗教上的话才是犹太人。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面临两个困难，一个是他们本来是政教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被强行分开以后呢，两个部分都要遵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也不是个很特别的现象了，这是上帝的心意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顺服那个执政掌权，因为执政掌权的也是上帝所指派的。好，那接下来呢，那兵丁又来问了啊，兵丁当兵啊，我们应当做什么呢？他说不要恐吓，不要敲诈，当以自己的粮饷为满足，要知足，不要贪婪。好，讲到这几样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施洗约翰讲的其实都是旧约里面的原则啊，一点都没差，其实没有任何区别。那他为什么跑到旷野来讲呢？圣殿的祭司也应该讲这些东西，对不对？不是，当时的圣殿祭司的制度呢，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了啊。你看耶稣进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他的一些反应，他推翻里面那些卖东西的，然后把这个东西全都赶出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圣殿被污秽了，不再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所以施洗约翰他不能待在圣殿那个地方教训人，他一定要离开那个污秽地方，到约旦河。约旦河旷野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是个污秽地方，但这是个圣洁的地方，而看起来是个圣洁的地方已经被污秽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表达方式，反讽的方式。好，那众人看到约翰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哎，这个人就是基督吧，你是不是基督啊？那施洗约翰是不是基督呢？施洗约翰不是基督，施洗约翰是要来的以利亚， 还记得之前上一堂跟我们讲到那个预言吗？预言里面讲到说，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去啊，他有什么？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啊，所以以利亚也从来没有进到圣殿里面去。以利亚是先知，但是他从来没有进过耶路撒冷，他没有进到圣殿里面去，他一直在外面。但是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先知啊，一辈子没有进到圣殿里面去。他也不是在当时的那个体系里面的啊，约翰也是，因为当时的那个体系、已经被污秽了啊，上帝要用另外一个人。约翰就说了，我不是基督，我不是弥赛亚。你看他用基督这个词啊，他用基督这个词，他没用弥赛亚这个词。如果是马太福音的话，他应该用弥赛亚这个词。马太福音是犹太人，主要讲犹太人的事情啊。路加福音，路加是外邦人，他讲基督啊。约翰对众人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但那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就是给他解鞋带都没有资格，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施，给我们，给你们施洗。圣灵与火给大家施洗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稍微解释一下。约翰说了，他的洗礼跟后面要来的那位用圣灵施洗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圣灵代表什么呢？我们这里先不要这样讲，我们现在不要讲下面这些东西啊。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接下来都是解释了。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麦场，把麦子收进仓里，却用不尽的火把糠秕烧尽了。圣灵的工作是来拯救的，但是这个拯救的工作呢，并不在约翰的身上，约翰只是预备人心。真正的拯救呢，是后面要来的那一位。他约翰是用水施洗的，后面那一位用什么施洗？后面那一位用圣灵来施洗。同时呢，还有火，这个火我们看刚才那个经文呢，把麦子收进仓里，用不灭的火把糠秕烧尽了。这个火是一个洁净的工作，是一个审判的工作，那救恩审判同时从后面要来的这一位身上出来了。所以很多人都会想说，哎呀，上帝来拯救我啊，真好真好。你别忘了，上帝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拯救我们，等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得救的人当然就拯救到底了，那剩下不相信他不跟从他的他就要审判。所以到底有的人，有一次我记得以前有过看过一次文章啊，他文章的标题是很让人惊叹的啊，他说福音还是祸因啊，福音还是祸因。你看到那个，我们再往下学习的时候，你会看到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有福有祸，而且这两个福是对比起来讲的。所以真理一出来的时候，它的这个功用就它这个两面性，一边是拯救，一边就是审判，就好像挪亚方舟的时代一样。等方舟一出现的时候，我请问你，方舟到底是拯救还是审判？对于相信的人，挪亚这一家八口人，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拯救。那对那些不信的人呢，不信方舟的人呢，洪水一过来就是审判，就是这样。所以从之前到现在其实是没有任何区别。好，那约翰讲完了这些最重要的事情以外呢，他还用许多别的话劝勉众人，其余的事情呢他就没有记载在这上面了，但是最重要的他记下来了，而且向他们传福音。好，约翰的工作就到这里，就到这里了。那个时候呢，他这时候忽然讲到政治，这个分封王希律因他弟弟的妻子希罗底，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这个恶事的话，路加福音没有讲得很清楚，在其他的福音书里就讲了，他娶了他弟弟的妻子，这样是不对的。那约翰呢就责备他，你这是抢人家的老婆嘛？你这是抢人家的妻子嘛？这是不对的。他受了约翰的责备以后呢，好，他就把约翰关在监牢里面了。这边就留下了一个伏笔，政治是压迫宗教的，政治压迫宗教。分封王他做了很多恶事以后，他又加了这一件恶事，所以最后希律王的审判在哪里？他最后讲话的时候被虫咬死，这边都是有关联的。他把监牢，他把约翰关在监牢里面了。好了，约翰的工作结束了没有？约翰的工作好像结束了，但是呢，耶稣的工作开始没有结束。我们要注意一下他这个叙事故事的整个的这个一条主线呢、当救主诞生的时候，就是上帝要拯救人的时候， 拯救人的时候有预备了开路先锋，要指出那位救主。然后这位开路先锋他就开始传福音了，传着传着，哎，被关起来了。那福音是不是就停止了呢？哎，福音没有停止啊，因为救主出来了。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脉络来看整个这卷书，这样的话比较容易一些。那这边讲到耶稣受洗的事情了。好，耶稣受洗，当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受洗施洗的时候，耶稣他也来了，耶稣他也来了。这个时候也许你会问，耶稣为什么要来？是，耶稣为什么要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耶稣来受洗，约翰就指出说，哎，这一位来受洗的就是将来要用圣灵与火来施洗的那个。那耶稣如果不来受洗，施洗约翰能不能知道是他？不能，他就不能知道约翰就不能知道耶稣就是那一位了。因为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啊，你看经文怎么讲，他众人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啊，他正在祷告，天就开了，圣灵仿佛鸽子有形体的降在他身上，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啊，这件事情呢，是施洗约翰亲眼见到的。啊，其他的众人有没有看见呢？这个不知道，但是施洗约翰看见了。啊，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是施洗约翰见证是这样讲的，他说：“那差我来施洗的人告诉我说，你看到圣灵降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在约翰福音是这样讲的。所以耶稣受了洗以后呢，约翰就看见了，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其他福音书你看约翰那个表现，看到耶稣以后，哎，我应该受你的洗，你怎么反到我这边来？耶稣就说，哦，我们本当尽诸般的义，诸般的义我们接下来会再讲啊。那耶稣受了洗以后呢，他不这边就有一个，你就看出不同的现象了啊，不同的现象。施洗约翰他施洗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引出这位救主。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他就看见，哦，就是这位救主，看得很清楚了，印证了不仅有圣灵像鸽子有形体的落在身上，好像鸽子一样，就是有形有体的落在耶稣的身上啊。天上还有圣父的见证，你看圣父圣子圣灵包括施洗约翰见证。那他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他们的区别，施洗约翰和耶稣主要他的区别在哪里呢？施洗约翰呢，他就是让人悔改，预备好心，让父亲的心归向儿女，儿女的心归向父亲，预备好这个工作。那真正来做这个和好工作的是谁呢？是耶稣。耶稣用圣灵来施洗，而施洗约翰呢是用水来施洗。水只能洁净人的外表，他没有办法洁净人的心灵。所以呢，耶稣用圣灵，我们真正的洁净是心灵上的洁净，并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洁净。所以耶稣是用圣灵来施洗，这个叫做圣灵的洗。好，再说一遍啊，这一点一定要记清楚啊。四卷福音书里面都讲到耶稣要受洗的事情，耶稣用什么施洗？耶稣用圣灵来施洗，洁净人的心灵，是叫做圣灵的洗，一定要记住啊！这是跟重生得救有关系。没有领受圣灵的洗的，是不得救的人。得救的人都领受了圣灵的洗，所以每一位基督徒啊，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悔改信耶稣受洗，那是外表；你领受的圣灵才是真的。而且你领受圣灵的那个，是谁让你领受圣灵的呢？是耶稣。耶稣差派圣灵和圣父一同差派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这叫做圣灵的洗。你们可能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讲？不是有人在说我们接受了水礼还要接受圣灵的洗吗？我告诉你，这个讲法是错的。我们从圣经来看，讲得很清楚，圣灵的洗是跟我们得救有关系的。得重生得救的人都领受了圣灵，而施洗的人是谁呢？是耶稣自己。所以耶稣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施洗，因为他是用圣灵施洗。你看到后面的记载，你会看到说是耶稣不给人家施洗的， 他都是差派让他的门徒给他们施洗，都是水礼。而耶稣是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人都领受圣灵的洗，请大家一定要记清楚。OK， 好，那继续我们往下看。施洗约翰的工作就结束了吗 ？No， 施洗约翰的工作没有结束啊，没有结束。而耶稣的工作就要开始了。我们这里要讲一下，什么叫做进驻班的？什么叫做进驻班的？这里没有讲啊，路加福音里面没有讲到说进驻班的意义，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讲到说，哎，是约翰问耶稣，我应当受你的洗，你怎么到我这边来了？耶稣说，我们理当进驻班的意义。还记得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祭司的那个制度吗？每一位来到施洗约翰面前的人呢，都是什么人？都是罪人，罪人需要救恩，所以他要领受施洗约翰的洗吗？预备好心灵吗？请问耶稣是罪人吗？耶稣当然不是罪人了。耶稣不是罪人的话，他为什么也要受洗呢？耶稣自己回答说，他叫进驻班的义。什么叫做进驻班的义呢？刚才最开始我们讲了哈，祭司的制度。请问祭司几岁才能出来服事？啊，你看下面经文讲了哈，耶稣开始出来传道年约30岁才能出来传道。刚才我们讲到那个祭司的制度哈，30岁到50岁的人才能出来传福，才能出来做圣殿服事的工作啊，这是祭司的制度。而且来的时候呢，要什么？要有膏油来膏抹他，来安利他，说这是祭司了，他就可以来服事了。我请问你，耶稣要出来服事的时候，谁给他安利？谁给他膏油？没有吗？他一个木匠的儿子，没有显赫的身份，也从来没有进过他们的祭司制度，到圣殿去，人家会安利他为祭司吗？不会啊。耶稣受洗的意义呢，并不是简单的说我谦卑自己啊，他也要顺服人的制度，这些都很好，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要顺服祭司的制度。耶稣也是祭司啊，是君王啊，是祭司。谁给他安利呢？施洗约翰给他安利，没有膏油，用受洗的方式交在他的身上安利出来的，这叫做进驻班的义，他要顺服祭司的制度。 OK， 好，我们继续往下学哈。请问大家清楚了吗？如果还有一些疑问的话，现在就可以打在聊天室里面。也许你听到了，哎，怎么这样讲啊？经文就是这样讲的哈，不要客气哈，你就大胆的讲，是像施洗约翰一样，就是这样讲的，就要这样讲。如果神是这样讲的话，你就要，好好的想一想啊，诚诚实实的领受上帝所讲的，不要客气哈，不要犹豫哈。好，那接下来呢，就讲到了这个耶稣的家谱了啊。一提到家谱的时候，大家就说：“哎，这个家谱啊，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讲的家谱还不一样。不仅讲的家谱不一样呢，而且他们的顺序也不太一样啊，也不太一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同呢？我们今天要花点时间来解释啊。我们先看那个家谱的部分啊。”我们先看家谱的部分。马太福音的家谱从哪里开始写呢？从亚伯拉罕开始写。而耶稣的家谱呢，从哪里开始写呢？耶稣的家谱呢，是从玛利亚开始往上推，开始往上推，两边完全不一样。我们先看一下马太的家谱好了。马太家谱的表达是蛮有意思的哈，他每说到一段，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啊14代，从大卫到约西亚14代，从耶格尼亚到耶稣14代啊，有的人就开始推算这个年龄了，其实对不起，不是哈，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他14、14、14呢，就是为了一个工整要讲一件事情，告诉说这个家谱啊是这样下来的，但是不是真的14代呢？他中间去掉了好多代。他中间去掉好多代，他没有写。然后有人就把它分成这几个不同的时期了啊，有列祖的时期到大卫啊，那有大卫之后又建立了王国嘛，王国的时期啊到约西亚，然后灭亡。那被掳的时期呢，就从灭亡之后到耶稣啊，他这样规划出3个14代来。他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就是告诉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君王， 是君王的家庭出来的，他是以色列的君王，他重点在这里。马太福音追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讲到是犹太人的事情。而且呢，马太福音呢，他不仅仅是讲到这些事情啊，他讲到这个犹太民族当中呢，还有一些超乎他们想象的事情。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基督，犹太民族的君王就是这样写下来的，上帝没有离开犹太民族。而路加福音呢，他呢从耶稣基督往上走，他往上走呢，走到哪里呢？走到亚当。亚当是谁？亚当是神创造的第一个人，而亚当呢也是人类的代表。所以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他们表达的方式是不一样。总结的来说，马太福音要表达的是耶稣这个犹太的民族的君王就这样诞生了，这个救主诞生了，因为圣经的预言在旧约就是这样讲。那路加福音呢，他把这个概念扩大，还记得之前那个西面是那个西面是怎么祝福救主的吗？在之前的第一章第二章里面也讲到了，他不仅仅是这个撒加利亚说他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光了，他还是外邦人的光。那外邦人就到哪里呢？是代表整个人类嘛。所以路加福音就从耶稣基督家一直往上延伸到亚当，而亚当是第一个人，代表全人类，所以耶稣基督也是全人类的救主，就是这个意思。好，那除此之外呢，在马太福音家里面呢，他虽然是在讲犹太民族啊，你会看到马太福音里面他讲到了四个女子，这四个女子呢都是外邦女子，没有一个是犹太人的，而且他们都是耶稣的家谱当中的人，其中呢都发生了一些有发生不好事情的。那像拉合是妓女，那拔示巴呢是大卫就是抢乌利亚的妻子抢来的啊。那他玛呢，他本来是犹大的儿媳妇啊，犹大他不尽他的那个以色列民族的那个规定的那个义务啊，他应该在他的儿子死了以后把他的小儿子再给他玛，让他生下后代来的啊。中间是路德，是一位才德的妇人啊，但是路德也是外邦人啊，也是外邦人。马太福音这样记载的话，犹太人看起来一定是蛮生气的啊。但是马太就是这样记的，这样记是在说什么呢？说这个虽然他们是外邦人，但是外邦人的信心有的时候会比犹太人还要好。被神拣选的这犹太民族呢，他们的信心表现反而不如这个真正来跟随上帝的外邦人。他在赞赏这个外邦人的信心比犹太人还要强。那我们这样对比出来，你应该看得出来了哈。他这两边的话，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马太福音强调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救主，而路加福音强调说他不仅仅是犹太人的救主，他是全人类的救主。好，那既然家谱呢，那当然我们说，哎呀，家谱有人写信先问我问题啊，非常好，提前做功课。他说怎么这个名字和马太福音又对不上呢？有的有的没有，而且呢，很明显这个马太福音讲的这个顺序，这个他是他的儿子。到了路加福音说，哎，怎么儿子和爷爷的顺序到了？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犹太人的习惯呢，他的儿子可能叫他父亲的名字，他的儿子也可能叫他爷爷的名字。而这个家谱的记载呢，不是每一代都记下来的，他只是把一些有代表性的这一代记下来，而他们的名字可能是重复。所以当你看到两个家谱啊，怎么在这个地方把约西亚放在下面，那个地方把约西亚放在上面，这两个约西亚都叫约西亚，他们不是一个人的，他们很有可能不是一个人的，你搞不清楚到底谁是爷爷还谁是儿子啊，谁是孙子，不是这样看。所以重点不是在说这个家谱记载的同还是不同，重点是告诉我们说这两个家谱的这样记载的方式到底在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好，那家谱呢就很快的就先讲到这里哈，我们继续往下。 讲到下面这个部分呢，讲到主耶稣受试探，主耶稣受试探。你看，耶稣受洗之后呢，这个路加呢，他就忽然讲了这个家谱了。我们回到刚才那一章哈，细心的人一定发现，马太福音讲家谱，讲自己的他的家谱的由来嘛，他耶稣基督的那个本源嘛，然后讲他受洗了。然后他要出来服侍受试探的，哎，这个很 make sense， 顺序很对。路加福音呢，他就顺序给打乱了，他先讲耶稣基督受洗，然后呢，他又再讲他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再讲这个耶稣基督受试探，那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好，看一下经文哈，我们要读出他的那个文学的里面的一个伏笔啊，在耶稣的家谱的最后，他说：“以诺士、赛特、亚当。”亚当是神的儿子，我们还记得在伊甸园发生什么事情吗？亚当受到之后，然后呢，魔鬼就来试探他，对不对？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追溯这个家谱一直到亚当，接下来就在讲耶稣受试探，你就会联想到，哎，耶稣受试探，前面讲的是亚当，亚当也受试探，亚当受试探他失败了，对不对？耶稣受试探又会如何呢？当一个读者读到这边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出来。千万不要忘记了，这卷书是路加福音写给一个叫提阿菲罗大人的，提阿菲罗大人他之前他已经看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他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啊。我不知道我这样表达大家能不能可以领会到一点这个文学作品的这个特色啊。好。第四部分哈，就是第四章，耶稣被圣灵充满啊，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引他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他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哈，能饿40天啊，不得了。好，我们还要看一下啊，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段内容了，耶稣受试探嘛，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的。我们从这几个作家画的这个画作啊，我们看一下他的那个表达方式啊，稍微讲一下这个艺术家的观点啊。左边这两幅画，你看到他们的动作都是一致的，虽然他们都是不同的画家看。你看魔鬼的手都向下，而耶稣的手呢向上。啊，耶稣在指天上的事，魔鬼呢要把他的目光吸引到地上来，要跟他讲地上的事情。这样的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哈，画家他们是有自己的神学观点的，他这样来表达。那其余的部分呢，有没有光环呢？这个不重要，带光环这种表达方式应该是东正教的表达方式。我们再看另外右手边的这个画也是哈，耶稣呢，他站在那里哈，魔鬼呢，看起来好像一个好心人一样，拿着一个石头来，哎，饿了吧，把面包吃了吧，这么辛苦哈，耶稣呢就用手来拒绝啊，魔鬼。这个画家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个魔鬼站着装成一副很善良的样子，很替耶稣着想的样子。哎，你饿了吧？来，那个，对不起，我没什么好吃，我没有什么吃的，我拿个石头给你哈，你可以把它变成面包嘛，你是神的儿子嘛，对不对？好，第三章的结尾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嘛，耶稣你也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变一下吧，好，耶稣伸手拒绝啊，他拒绝这个属地上的事情，他拒绝不属于神的事情。画家是这样表达的，很有意思。好，传说主耶稣受试探的试探山呢，在以色列有这样的一个地标，如果你去以色列旅游的话，可以去那边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在这座山呢，不知道啊，传统是认为这个试探山，当然一定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了，应该是真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耶稣在那里禁食40昼夜，进食40昼夜，人的精神和体力都处在一个非常弱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那这样的一个弱的地步呢，试探就来了。好，我们继续看马太三件那个试探的事情哈。第一件都是把石头变成食物。那第二呢，路加福音说带他到圣殿上。奇怪啊，他们在旷野嘛，怎么就一下子，怎么就把世界的万国都指引他看呢？让他来拜撒旦啊，拜，而且带他到圣殿上， 怎么带他到圣殿上去？因为在旷野嘛，啊，瞬间移动嘛，按照现在的好莱坞大片，瞬间移动嘛，哈，啊。对不起，重点弄错了，重点不要看那里啊，重点要看为什么这三件事情，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他们的顺序不一样。哪个有的比较较真的弟兄姊妹啊，他们会说他们写的不一样，这个顺序呢应该只有一个，不可能只有两个顺序。当时魔鬼跟耶稣之间的对话一定是只有一个顺序的。那为什么这个记载方式到底谁记错了？千万不要这样想啊！耶稣受试探这件事情发生过，受试探里面有三个内容，这三个内容呢可能有顺序，也可能呢顺序本身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讲，作者要这样写，他要表达什么。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亚当也受试探，讲到亚当是神的儿子之后，他就马上写耶稣基督受试探，结果呢耶稣基督赢了，耶稣基督得胜了。耶稣基督用什么得胜呢？用神的话。而魔鬼用什么话来引诱耶稣基督呢？用神的话。所以呢，石头还是从圣殿跳下去，还是万国的荣华，这个根本就不是重点。重点是撒旦用这些事情呢，它背后是有神的，它是有神的应许在上面的，它有神的应许在上面。耶稣是君王嘛，那撒旦就用说，哎，你看这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啊，你拜我我就给你啊，用这个方式来引诱耶稣基督从天上的君王堕落到一个到地上的君王，从圣殿跳下去，上帝又保护你吗？你跳下去啊，你跳下去啊，这都是神的话，都是神的话。可是呢，耶稣他就没有理会这些，他就反而用神的话来回答这几件事情。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靠食物啊，还要靠神的话。然后万国的荣华呢，耶稣说，当敬拜的是上帝啊，不是敬拜你啊，你是受造物，受造物有什么好值得敬拜的？不是敬拜受造物，要敬拜上帝，要侍奉他啊。那魔鬼说，你跳下去吧，那个有使者保护着你呢，免得你脚碰到石头啊，上帝保护你啊。好，那我试试看啊。上帝就说，不要试探神，你试探他就说明你不相信他，你相信他的话你干嘛要去试探他？没有这个必要，没有这个必要。好了，所以这三件事情啊，后面就魔鬼用尽了各样试探，可能不是这三件，你知道吗？可能不是这三件，可能还有很多呢，还有很多哈。那魔鬼用了很多的试探方法就没用哈，就暂时离开他。我非常欣赏这句话，就是暂时离开他。魔鬼试探他可能不是一次就结束了，可能一直到他再上十字架的时候，魔鬼都一直在试探他。但是耶稣他一直这样试探试探试探，到最后他从来没有妥协过，从来没有屈服过。所以希伯来书里面才这样讲，他未尝没有经过试探像我们一样，但是呢他经过试探他得胜。而亚当经过试探呢一下就完了，一个果子，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一个引诱就掉下去了。而耶稣呢，从头到死，到他救赎的钉上十字架那一刻，他都一直在受试探。好，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还仔细来看一下啊，这边有好多问题。为什么这个顺序不一样啊？为什么顺序不一样？我们要先从一个文学的作品来看这件事情。路加福音他最后以从圣殿顶部跳下去结束，他以这个方式来结束呢，就为他将来他接下来要走的事情要做一个伏笔哈。接下来他讲到耶稣要去加利利传道嘛，在加利利地区传道，传道以后呢，他最后会怎么样？他最终的目的是哪里？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到耶路撒冷。所以路加他用以圣殿这个地方为结尾，就接到下面的部分，也是一个伏笔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出这个文学的味道里面来啊？都是很有趣的。从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撒加利亚，在被圣灵充满，就讲说他是外邦人的光啊，他也是外邦人的光，这都是伏笔啊，这都是伏笔。那讲到今天我们讲到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啊，这也是为耶稣基督受试探做伏笔。那之前讲到那个政治的因素啊，政治的那些管的人是谁啊， 然后宗教的人是谁，也都是为后面的事情来做伏笔，所以你要连起来一根线来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答案了啊，知道这个答案了。耶稣受试探，耶稣受试探，亚当依靠自己失败，而耶稣基督依靠神的话就得胜。所以如果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也依靠神的话，他应该不会失败，他应该会得胜，但是很可惜啊，很可惜。这是一个对比，亚当是第一个造的人，而耶稣基督他来了以后要把我们变成新造的人，两种不同的，好像一种好像两种不同的创造一样，都有一个开始。好，那现在问一下啊，耶稣受试探到底是什么意思？圣灵引导他去受试探，哎，奇怪了，圣灵引导他去受试探，怎么可以？圣灵怎么可以这样做呢？而魔鬼呢，真的就来试探他，所以这到底是试验还是试探？圣灵引，神不试探人的，对不对？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神不试探人，但是个人受试探呢，他是被自己的私欲所试探，所以上帝试验人，而魔鬼呢试探人。两个目的完全不一样，试验的目的呢，是为了让他胜过，要得胜，要进到一个更美好的境界里面去，而试探呢，是让他堕落，是让他堕落，要下下去。圣灵引导耶稣去面对魔鬼的试探，这是对耶稣的试验。再说一遍啊，圣灵引导耶稣去接受魔鬼的试探，这是上帝对耶稣的试验，目的是为让耶稣得胜，而魔鬼的心呢，他是目的是要耶稣失败。那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耶稣，你是要像亚当那样依靠自己，还是要像神所吩咐的那样依靠上帝？结局是耶稣依靠神的话语，所以他就得胜，就是这样，受试探的意义。所以神不试探人，神试验人。这个试验人呢，里面的内容呢，可能是包括魔鬼的试探，他允许魔鬼来试探耶稣，而通过这个方式呢，来试验，来成就神的美意。这叫做上帝把坏事变成好事。千万不要想说，上帝啊，那个我做了一件坏事，但是主的旨意是好的，他可以把这个坏事变成好事，不是这样。上帝的主权是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他已经定好了所有的事情。他所定下的意念他一定会实现，中间有很多的试探，有很多搅扰进来，他的旨意还是会实验，而且这个试探呢，只会增加这个试验的功效，他不会抹杀上帝试验的这个结果。好，那今天的经文呢就先讲到这里哈，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还是有很多问题要思考的。好，好，圣灵的工作刚才我们讲的，耶稣基督是神，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也是完全的人。神可以被试探吗？神不能被恶试探吗？神不试探人，他也不能被恶试探啊。如果耶稣被试探的话，他就不是完全的神了，因为神不能被试探。但是耶稣他是完全的人呢，他既然是完全的人呢，他可以被试探。那耶稣他既然是完全的人，他有没有犯罪的可能性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大胆，但是要跟大家思考一下，如果耶稣基督是神，神的话他不可能被恶所试探，因为神从来不犯罪，神不可能犯罪的，那你试探他有什么意义？所以耶稣被试探呢，就是试探耶稣的人性这部分，就是被试探耶稣的人性这部分。所以耶稣的人性有没有犯罪的可能性呢？我这边呢，我不能说给大家一个答案，但是他应该像亚当一样被魔鬼试探，被魔鬼试探，这样的试探才有意义。如果他完全没有犯罪的可能性的话，他的人性啊，请大家注意哈，我讲的是他的人性的那部分，人的那个部分。他如果完全没有犯罪的可能性的话，那个试探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话，你会以为说，哦，这不是在演双簧吗？戏吗？这不是演戏给人家看吗？那耶稣他是作为神的话，他是不可能接受试探的，但他是完全的人。可是撒旦的试探呢，就是要人说，哎，你是人，你是人，你到底还是神啊？你是神的话，来做这件事情吧。 耶稣在受试探这件事情上，他是完全以人的身份来接受试探，他不是按照神的身份，但是他从来没有把神性用在自己的身上。你看后面的工作，耶稣从来没有把这些神迹，他的神性用在自己的身上，一次都没有。他把这个神性用在那些罪人的身上来拯救罪人，而他自己呢，是完完全全的用他的神，用他的人性来迎接魔鬼的试探。所以这样的话，他的得胜才有意义。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的话，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他跟亚当一模一样，他有犯罪的可能性，但是他却能不犯罪，证明他是真正得胜，真正依靠神。好，这是第一个难题啊，这个非常的难题。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从耶稣的对魔鬼的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对答呀，我们要看到三件事情啊，如何抵挡魔鬼的试探。耶稣不是按照神的方，按照神的那个身份来抵挡魔鬼的，那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没有帮助。他是按照完全人的方式，所以呢，作为人的话，作为我们基督徒的话，第一点啊，一定要正确的认识神的话，你不能错误的解释经文，你不能错误的理解经文。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说，很多人说啊，我受了水洗以后，还会受圣灵的洗，你把基督徒分成两部分，圣经里没有这样讲，耶稣基督是用圣灵施洗的，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住在我们心里面，这个叫做圣灵的洗。所以每一位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哈，真正相信耶稣的人，有圣灵内住的人，他都领受了圣灵的洗，没有第二次，一次永远。而圣灵的充满呢，是之后，是反复的多次，这两个一定要分开啊，所以你不要错误的解释经文。好，第二，要正确使用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拿神的话说，哎，经文这样讲，就拿出来用了哈。但是你要注意他的经文的背景啊，他到底在什么场景下他讲的这件事情。他如果不是在那个场景下你拿出来用的话，只是把那句话拿出来的话，啊，这样的话就出问题了。那比如说大家常用的，哎，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靠着我加给我力量了，凡事都能做。我们常常这样鼓励人，对不对？我请问你，真的是凡事你都能做吗？真的吗？所以你要看那段经文呢，他到底在讲什么？他说，我可以出卑贱，我可以出贫穷，啊，不管卑贱还是贫。不管是丰富还是贫穷，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意思就是知足啊。我有这个生活环境好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多做一些事情，我知足。不好的时候呢，因为有上帝，我也可以知足，因为有这个知足的心在这里，我可以面对所有的事情，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靠着神给你的力量你什么都可以做啊，这就偏了，这就偏了，这样的话会误导人家啊。正确的认识神的话以后，还要正确的使用神的话。你看魔鬼也是用神的话来引诱耶稣的，讲的也对，都是圣经的话，一点都没错，但是故意他用错地方啊。好，第三，要正确的遵行神的话。你只是单纯的认识神的话，你使用神的话，你千万不要忘记了，要遵行神的话。还记得施洗约翰刚才怎么讲，他说要有这个行为出来跟你悔改的心相称啊！你不遵行神的话，你就是认识，你就是明白，你就是会讲，你不遵行的话还是不对，还是会差得很远。好，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发现救主的工作已经开始了，那接下来呢，他就要进到加利利的服事，往下面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展开更加的精彩，我们下次再来讲。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学习，也求你把你的话语就再一次再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深深的刻进去啊，让每次当你的灵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想起耶稣对我们讲的一切的话，我们就乐意欢喜领受并且去遵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日常的行为当中，让众人看见你的话语真的与我们同在，我们真是你属灵的儿女，我们的信心也就因此得到增长。谢谢我们的恩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